欢迎您收听斯布真讲道集，这是第415号讲道，领受了基督的丰满恩典。1861年10月20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，约翰福音1章16节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这节经文里说的是谁？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可质疑的，耶稣的名对你来说是日常词汇，是一直到死都写在你心里的词。当你进入为神的百姓存留的永恒里，你永恒的歌的主题就是这个不朽坏的词。耶稣，你名在你百姓听来多么甜蜜，这名本身就是诗歌一切音乐汇集在这两个字中。这名是用两个字写出的，哈利路亚和永恒和散纳的根基，耶稣地不能相比，天也难以企及。耶稣是天上最高的旋律，是地上最甜蜜的喜乐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里面有丰满，神性的丰，神性的本质达到丰满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完全的人性也达到丰满，因为神是在他的肉体中显现，他有血肉之体，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。他身上有人性的一切必备要素，他宝血的救赎功效也是丰满的，因为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他人生中叫人称义的义也丰满，因为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他的祈求带有的属天护理之功也达到丰满，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，他受死带来胜利，这一胜利也达到丰满，因为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他从死里复活的效力也是丰满的，因为借死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他升天是得胜，这得胜也是丰满的，因为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他难以言表的祝福也是丰满的，他的赦免之恩、重生之恩、叫人成圣之恩、保守之恩、使人完全之恩也是丰满的。任何时候他都有丰满，日间丰满、夜间丰满、患难时的安慰丰满、昌达时的带领丰满，各样神的属性、智慧、能力、爱都丰满。这种丰满无法尽览，难以测透，一切都汇总在他那里，万事都在基督里归于一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我们努力叙述这一圣洁的启示，实属徒劳，居住在我们的头，记住耶稣里的丰满这个题目可以穷尽天使的口舌，这丰满总是回应我们的需要。那么我们对这些事还能说什么呢？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。在我看来，经文给了四个方面的启示。首先呼吁我们感恩，荣耀归于基督，因为我们都从他的丰满恩典中领受了。其次是关于品格的见解，这样你们就认出神的子民来，因为他们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了。第三，警告信徒，神的百姓啊，当心要感恩谦卑，因为我们是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领受的。最后，经文含有对罪人的甜美鼓励，来吧，所有圣徒都邀请你，因为他们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了。一，荣耀归于基督。来看第一条，经文敦促我们说，为着基督的丰满，荣耀归于他，因为所有圣徒都从中领受了，去向所有在大洪水之前就死去的人求助，去问问那些踏着以诺脚踪的人，去到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面前，去把问题摆在大卫和撒母耳面前，继续在众先知中穿行，去问问以赛亚和耶利米， 去问问他们所有人，你们的信心从何而来？你们忍耐的能力、得胜的力量从何而来？他们会异口同声的回答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借着信心领受了，尽管他还没有成了肉身而来。问问后来的圣徒吧，羔羊的光明使徒们，请问你们，你们高尚的见证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从何而来？他们会跟约翰一起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。去问殉道者吧，他们或在遭受严刑拷打，或在血迹斑斑的绞刑架上，或在火刑柱的烈焰之中，去地牢和潮湿的死囚牢。问问那成千上万墓穴里的居民，你们如何得胜？他们会立即回答，我们因着羔羊的血得胜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。你们可以看看改教家的名单，问问路德、加尔文、慈运里、莫兰顿，问问威克里夫和胡斯、耶柔米和诺克斯，他们没有一个敢说他所拥有的乃是出于自己。翻一翻伟大的传道人名单，把他们一个个召来，你可以问问奥古斯丁、屈梭多摩、博尔、纳铎以及后来的传道人，比如拉利莫、丁道尔和胡珀，还有之后仍旧跟怀特、菲尔德和威斯里一起传讲圣道的人，问问他们，你们如何有胆量宣告信仰的？你们从哪里得力量来承受那个时代的毁谤和嘲笑，毫不退缩，绝不撤回自己的见证呢？他们都会回答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。弟兄们，既然数不胜数的人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了，那么这会是何等的丰满呢？而且他们中没有谁只领受了一丁点儿，他们都像卢瑟福一样欠他恩典的债无可数算，或者像我们说的欠他的债没过头顶。他们欠债太多，永远数算不清，他们感到即使永远用歌唱来表达感激赞美之情也不算久长。的确，它里面必定有丰满的恩典，因为这一切恩典一直在流淌，它却没有干涸，所有这些人的嘴巴都填满了，粮仓却没有空，所有这些干渴的人都畅饮了，泉源却仍像以往一样免费，一样充裕，一样丰满。但是请再次注意，基督当得赞美，不仅因为他们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了，而且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领受的。他们中任何人没有一丁点出于自己，没有哪个使徒能够说，虽然我欠着债，但我可以为自己求尊荣。整个人类的历史始于罪，终于罪，而有善出现之处，恩典就开始了。或者勿宁说，恩典比善更早开始，为着每一良善的渴望，每一圣洁的念头，每一句好话，每一有气魄的行为，每一自我牺牲的举动，都该归荣耀与基督，因为一切都从他而来。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凡是可爱的，有美名的，你就该去放在他脚前，因为那是从他而来的。他种下种子，美善从中生长，他创造了新人的性情，这些美事都从中生发。啊，所有圣徒都从中领受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，这是何等的丰满。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来评价这种丰满，也就是请注意，尽管所有圣徒都领受了这些事，他的丰满不减，仍旧是丰满。海洋也会干，但基督里面的丰满不会少一滴。基督点燃了许多火焰，但他这座炉子里不会少一丁点火星。尽管千百万人的灵魂因基督的宝库变得富足，但他的库存没有一点减少，即便从他的粮仓中拿出种子来播撒给全世界，粮仓里的粮食也不会少一滴，而撒下的种子终究会丰收，在基督里的足够供给所有圣徒。 足够给每一个人，足够永远供应。当他们有了能够拥有的一切，在基督里的仍旧跟起初一样多。明白这一点，对神的儿女而言是极大的祝福。在威尼斯，我注意到百姓一大早就来到水井边打水，因为很快井就几乎干了，要再过两三个小时才会有水。哦，但是基督绝不会如此。成千上万的寻求者啊，一大早来吧，井是满的，干渴的人啊，正午炎热的时候来吧。井是满的，因白日的劳作而疲乏的人，黄昏时候来吧，井仍是满的。哎，若是你的日头落山了，你迷失在绝望的黑暗中，就请你在午夜时分来吧，你仍会发现井是满的，绝不枯竭，不会的，绝不减少，一直都有水流溢出来，一直满溢。只要还有人觉得需要从它的丰满中畅饮，供给就会丰足。尽管我所讲主题的每一个分支都可以讲许多，但如果我只讲了一点点，也请你们原谅，你们得自己回家揣摩咀嚼经文。今晚我听见宝座前的灵在唱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。地上的圣徒啊，加快脚步迈向永恒的胜利，与他们一起歌唱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。不要静默无声，不要闭口不言，每一个人都要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领受了，愿荣耀归于他的名。二，真基督徒的一切出自基督。来看第二点，经文也教导我们如何辨别基督徒，因为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。世上有些人是从父母获得的宗教信仰，他们去教堂，也许是小礼拜堂，因为那里有他们家庭的专用座位，所有家人都会去，他们谈论我们教会和我们宗派，仿佛他们的祖父在遗嘱中留下了宗教信仰作为遗产。这样的人得明白，信仰不能继承，这是个人的事，无人能赞助他人。人类最荒谬最有害的发明之一，就是让一人代表另一人，或者成人代表小孩。每一个人都得亲自来到神面前接受审判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保人，的的确确我们在最后要为我们自己交账，这就够我们忙的了。我们无需为其他人作答，面对我们的主，我们必然或站稳或跌倒，我们有神命定的替罪羊，所以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。但是你说你已经从父母领受了恩典，如果你的恩典是从别处得到的，请记住你并不是基督的家人。另一些人有自己的信仰，他们靠善行，他们一直行事正直，他们主日就关了店铺，不骗人，至少不经常骗，骗的不比其他人多，他们说实话，努力做到最好，他们不介意帮助贫穷的邻舍，如果他们富足，他们总是预备着拿出钱来捐献，他们说，如果我都过得不好，那么一大票人就更麻烦了。说得很对，其实有许许多多人会有非常大的麻烦，但是他们的这种信仰不过是自己制造的。有时当人发了财，就觉得自己会把最好的果子放在最上面，于是他们给某些社团捐钱，想法不错，但是如果想靠这么做来积累功德就太可怜了。他们说万事大吉，会有两三间救济所建造起来了，我活着时是善人，末后的日子我肯定也有好结果。你跟逝去的圣徒并不是一类人，你显然与使徒约翰毫无瓜葛，因为他的丰满来自基督，很明显你进不了他的天堂，享受不到他的福乐，不能得到他的安息。他把自己所拥有的归功于属天恩典，但你却似乎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乃是自己挣来的。你的外袍是你自己织的，你的火是自己点燃的，你的钱币是自己铸造的，你的功德是自己挣来的。哎，别受骗了，这些事最终会毁了你。 你会发现你的如意算盘只不过是南柯一梦，在你临终前良心发动的时候，你自以为是的意会像泡影一样消失。但其他一些人的宗教信仰比这个要强，他们不相信没有基督我们一无所能这一加尔文主义的教义。他们承认没有基督我们做不了太多，不过他们以为有了基督他们能做一点点事。即使我们不能救自己，但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的力量，因此使他们自己迈出了第一步，他们开始了在自己里面的善功。他们的神职人员教导他们说，他们必须坚持，不然如果他们没有做到自己的本分，神就会离弃他们。神的恩典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善行，所以他们试图靠自己的行为来保有神的恩典。按他们的说法，他们使用神的恩典，他们试图靠自己坚持到底。结果会如何呢？对这样的人，我要说，很显然，你们不属于生活在圣经时代的那种老式的圣徒，因为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基督领受的，他们不是靠自己开始的，基督才是阿拉法，他们也不是靠自己坚持到底的，基督才是俄梅夹，他们没有从自己得到任何东西，他们寻求并寻见基督，基督就是他们的一切。如果你问一位古代圣徒对于救恩的看法，他会用约拿的话来回答你，救恩出于耶和华，自由意志的教义，受造物的能力，人类的力量，在圣经时代闻所未闻，这些玩意儿是一个柏拉修主义者的发明，是新凑出来的，由称作阿明念的一个人稍稍整理了一下。有些人直至今日仍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，把旧衣服穿在身上，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，长了霉了，他们就好像是主的大军中的畸变人，我无法评论他们中有多少是得救的，但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做了给会众劈柴挑水的人，因为他们既然相信掺杂了劣等品的教义、人的传统，而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义和启示，就无法得享基督赐给我们的自由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真的基督徒，蒙光照的基督徒。真基督徒的一切都是从基督来的，受到天上教导的基督徒会有这样的体会。你们记得使徒保罗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而此前不久他说自己是圣徒中最小的，最后又说我算不了什么。约翰牛顿说年轻基督徒会看清自己，长大一些的基督徒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老练的基督徒觉得自己比一无是处还不如，所以我们越成长身段就越低，基督兴旺我们必衰微，他既有荣耀，肉体在我们看来就鄙薄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何话说呢？你们拥有的全部恩典都是从基督领受的吗？他对你来说就是一切吗？你完全且单单靠他高枕无忧吗？你能不能给像我讲过的故事里那个可怜的杰克一样说，我是可怜的罪人，一无所有，但基督就是我的一切。你有没有学会凡事靠他，一事都不靠自己？你看到人类一切功德的腐朽和空虚了吗？你明白了一切对人的信靠所具有的欺骗性和无比的邪恶吗？若是如此，请欢喜，因为你属于这一般人。他们能够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。有时魔鬼对我们说，你为基督的事业做了很多，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觉，你一刻都不得闲，都是在为基督做事，并想着为基督做事。于是骄傲的肉体说，嗨，你付出的劳苦比他们都多。不不，弟兄们，当我们查看自己所有的工作，我肯定那些最辛苦为基督做工的人，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得不到任何满足。回顾所有我试图做的，我只能说就我个人经验而言，真是厌恶自己的意，就像厌恶罪一样。我觉得在最坏的行为上需要有神的恩典， 同样的，在最好的行为上也需要有神的恩典。我往往躺卧在自我贬义的尘土中，感到自己一无所有，一丝一毫都没有，没有一点点功德，没有一丁点可以信靠。我是地狱中出来的卑鄙罪人。如果我查看自己，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可以仰望基督，唯独仰望基督。人天性所编织的都得拆毁，人天性所制造的都得撕碎。我们必须解开马皮，把出于人类力量的马车烧掉，因为圣灵说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，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这是我们的斗争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三，真基督徒当谦卑感恩。第三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。根据这节经文，可以得到对信徒的警告。信徒不该成为最谦卑的人吗？我有时听到某人是基督徒，却还骄傲。骄傲的基督徒是个悖论，但是你们确实认识一些人，不能说他们不敬虔，但他们的外衣由最宽大的布料制成，他们觉得跟那些在工作日身着粗布衣或白色罩衣的人说话，稍稍有点屈尊。他们在世上稍稍高人一等，所以他们不接受穷弟兄，这是世上最愚蠢的骄傲。对此我无话可说，不值得浪费口舌来谈论这种卑劣行径。但是还是有一些骄傲会让基督徒中招，而他们差不多还觉得那是谦卑。有人为自己的经历骄傲，觉得自己终于变聪明了，他觉得自己懂得太多，不会骄傲，这证明骄傲对他的掌控无法度量。他说，哎，那些年轻人太自负了。他看着新信徒说，他们最大的危险在于陷入骄傲，而他自己谨守的好人，老练稳重，不可能骄傲。其实他一直都在骄傲。对这种人，我们说，要是你没有领受，你有什么呢？我认识的一些人说，欠3万镑比欠3镑要体面，但是如果不得不负债，那么我宁可欠的少些。但是有多少人因为从神领受的比其他人多，也就是说他们欠债比他人多，就骄傲起来。你所得的恩赐比我多，好吧，这是意味着你要做的工是我的两倍。你的财富比我多，就意味着你欠神的债比我多。那么你因自己欠债而骄傲吗？愿基督徒都心里谦卑，我们谈论谦卑，自己却何等骄傲啊。我们挑剔自大，希望人尊敬我们。如果有人干犯我们自以为是的尊贵，我们多么愤怒啊。如果有人辱骂我们，我们会处于怎样的状态啊？如果有人给我们起恶名，我们就觉得自己遭遇了何等苛刻的对待。如果我们不那么高看自己，就不会那么敏感了。除了粪堆，尘土还能倒在哪儿呢？对于认识到自己卑污的人，大家会怎么看他呢？难道不会给他最糟糕的评价吗？让他们给我们最糟糕的评价吧。如果我们认识自己在神眼里的光景，那么就会觉得他们给我们怎样的评价都不为过。是的，对于辱骂我们的人，我们可以说，老兄，你说你没说对，你没搞清楚我的毛病。要是你了解我更多，就会骂得更狠。是的，我们有时对一些残忍的敌人说，你们犯错了，因为我在神前没有犯那罪。但是如果你知道我的内心，知道我向自己的主多么虚伪，多么不幸，那么你就会揭发我，打到我的痛处。我想我们应该一直说，我们不该因这罪受责，而是该为别的事受责，所以我们可以耐心等待。只要能荣耀基督，就甘愿人在我们身上擦鞋。 哎，让他们骂我们魔鬼吧，只要我们能在救赎人的事上有助于天使的工作就行，让他们嘲笑我们，对我们发出嘘声，说哟哟哟，伪君子来了，或者说什么别的类似之言，只要我们能在有生之年赞美基督，死时以他为乐。基督徒啊，要谦卑，因为你若是没有领受，那么你拥有什么呢？其次，我们当感恩，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基督领受的，我们都要爱他。当朋友给我们爱时，我们投桃报李，以爱来回报，但是相比我们对基督的亏欠，我们对母亲、父亲、配偶或朋友的亏欠算什么呢？你的心燃烧起来吧，你的爱燃烧起来吧，在他可爱的脚前俯伏，感激的拥抱他的脚吧，要为他花费所得的恩典，也要为他鞠躬尽瘁，向着他活，也要预备着为他而死，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他丰满的恩典中领受的。我想作为一间教会，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认识到我们从基督领受的恩赐。我不认为我们拥有应当对他怀有的感激之情。我们没有为他牺牲，没错，我们为这样那样的事工付出，但是在座为基督献身的基督徒又有几个呢？他给我们宝血，我们给他几滴眼泪，他为我们流汗，我们冷冰的侍奉他，他为我们呻吟叹息，我们向他唱诗时却有气无力，他赐给我们生命、死亡、身体、灵魂和圣灵，而我们给他的只是在先顾及自己所需之后，有多余的才给他，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把一切剩余的都给他。神啊，让我们有感觉，让我们对基督有感激之情，就像有火烧在骨头里，烧在心里，现有七倍的力量在我们灵里，我们不仅信他的名，而且会为他的缘故受苦，让感恩之情成为我们人生的动力。四，罪人当来领受他。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展开来讲这些事，所以来讲最后一点吧，但重要性并不是最低的。经文在我看来是对困苦可怜的罪人至为甜蜜的邀请，最为有福的鼓励。所以罪人啊，你今晚需要一颗新心，你永远无法靠自己让心变新，必须是他把新心赐给你。罪人啊，你需要悔改，你无法靠自己悔改，他升上高天要赐下悔改之恩，你需要感受到自己的罪行和罪恶，他能让你感受到，因为他自己都感受到了。你说真的感受到了自己的罪，需要得到赦免，他能赦免，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毫无例外。别告诉我你有多卑污，他能赦免你，别说你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他能饶恕你。即使你告诉我你犯下了流人血的罪，他也能洗净红色血污，让你比血更白。罪人，罪人，罪人，你今晚需要让疼痛的心充满平安吗？他能做到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在天国的众君都领受了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地上的众圣徒都领受了。你这隐气的可怜罪人，你也可以领受，你也需要领受，他们能给你的不比你多。他们一身罪污的来找他，他们能给他的不比你多，他们一身罪污的来找他，跟你一样乌黑，他洗净了他们。他们作为失丧之人来找他，跟你一样乌黑，他们作为失丧之人来找他，失丧程度跟你可能达到的程度一样，他救了他们，也能救你。他不要求你靠自己做任何事，只要求你信靠他，唯独信靠他，他是神啊，信靠全能者吧，他是完全的人啊，信靠功德无量的他吧，他死了，信靠他受死献上的祭吧，他活着，信靠他无往不利的代求吧。罪人啊，如果叫你信靠某人，我们认为你反对是对的。如果有人自命为神父， 叫你信靠他，你可以扭转脚步，嘲笑着离开，但是我让你不要信靠单单是人的家伙，而是信靠那死在十字架上的他。他值得你信靠。有无数得救脱离死亡和地狱的人会告诉你，羔羊佩德，在座也有成千上万人会告诉你，他值得你全然信赖。愿神的圣灵施恩领你脱离自我，进入基督，让你能完完全全信靠他。今晚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我想我之前已经讲过了，不过不是在这间屋子里。有一个穷人，很长一段时间都邻里劳苦担重担。一天晚上他做了个梦，对于梦我们觉得无关紧要，但是这次的梦是一个预言。他梦见自己站在天堂门口，想进去却不敢，也进不去，因为罪把他关在门外。他很渴望进去却不敢。最后他看见一对人唱着歌走进珍珠城门，他们看起来都很漂亮，穿着白衣。于是他走进其中一个人问，你们是谁？他们答道，我们是众先知的好好同伴。他说，哎，我不能加入你们。他望着他们，知道他们进了城门，他从城外听见欢迎他们的歌声。他愁烦不已，一直守望，直到看见另一班人走近，他们一路昼月欢喜快乐。他问他们，你们是谁？他们是洗净了自己外衣的大军。回答他道，我们是殉道者组成的高贵军队。他说，我无法跟你们一起走。当他再次听见城里发出的欢迎声，心里十分沉重，因为他想到自己不可能进去。又来了第三队人，他在队伍中发现了使徒，他们之后是有能力的传道人和为圣道受逼迫的人。他心里说，哎，我没法跟你们一起走，因为我不是传道人，没有为主做什么事。他心都要碎了，因为他们进了城，从视线中消失了。他听见在得胜的欢呼声中有主的声音说，好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但是在他等待的时候，他看见了更大的一群人走来。他注意到走在前排的有大树的扫罗、抹大拉的玛利亚、死在十字架上的强盗，他们都向前走。于是他问其中一人，你们是谁？他们答道，我们是一群数不胜数的罪人，通过主的宝血，靠神丰富白白的主权恩典得救。其实每一群人都说了同样的话，这个梦本来还该更完整的。但是当这个穷人眼里含着泪花听到这话时，就说，感谢神，我能跟你们一起走，因为我是跟你们一样的罪人，跟你们一样信靠死在各个他的基督，信靠他的功德。于是他加入了队伍，但是要进城的时候，他心里说，我们进城时应该不会有歌声，他们会允许我们进来，但我们只是悄悄地进去，因为我们没有给神带来荣耀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为他做。我们进城的时候不会有乐声，但是他吃了一惊，喝彩声更大了，音乐更加悠扬，欢迎声更响亮。他们都说，这些人来补全了耶稣买来的大军，补全了数目。罪人呐，我劝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耳朵要留心，心里要屈身，尽管你们是可怜的罪人，但如果你信基督，就可以作为可怜的罪人而进天国。其实我们都必须由这样的道路而来，因为毕竟没有两条进去的路。尽管我们会想象就像刚刚那个梦那样，觉得可能有，我们都来到他这里作为空器皿需要填满，作为赤身的人要得衣服穿，作为失丧的人要得救。我把救恩之道明明白白的摆在你们众人面前，是基督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这是他交给使徒的使命。信是什么呢？信就是信靠基督，就像黑人说的，主人，我完全仰赖应许，这就是信，完全仰赖基督成就的功和确实的应许。 愿主使你能够脱离自我，摆脱自我信靠，转而信靠基督，这样任凭地狱吼叫，任凭大地咆哮，任凭律法轰鸣，任凭诫命威胁，任凭良心控告吧。只要神的儿子复活，要紧靠他的话语，他就会按着你的日子展现出力量，他绝不会让你灭亡，无论谁都无法从他手里把你夺走。阿门。